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娟子，很高兴呢又和大家在亲情儿童房当中我们相聚哈。最近呢娟子看到了一组漫画，这些漫画呢其实对娟子的触动是蛮大的，我相信呢它也是很多父母所要面临的亲子关系的痛点。今天呢我没有办法一幅一幅的画说给大家听，我只能剪出一幅画，这幅画呢是跟我们今天77招快乐教养实践的方法息息相关的。这幅画的题目啊就叫孩子的每一次打扰其实就是在呼唤你的爱。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总是故意的打扰你，那么这就说明你和他缺乏肢体相处了，缺乏亲密的互动了。你这个时候啊应该赶快去抱一抱他，摸一摸他询问一下他现在在干什么，安慰一下他需要你的这种心情哈。如果我们父母啊不知道这个时候孩子其实是在向你呼唤关注呼唤爱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因为他打搅我们而烦躁，甚至呢会生气，觉得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没有看见我正在忙着吗？你没有看见我正在跟阿姨说话吗？我们就会责备他们了。相反的呢，如果我们要是给他们一点儿注意力，给他们一点儿陪伴啊，跟他们说说话，抱他们一下，其实呢对于他们来安静等候妈妈跟别人在谈话，等候妈妈在做事情来说，相对就会容易一些了。其实呢今天的这个小的漫画作为一个开头啊，就是想带出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77招快乐实践教养的这个话题了哈。今天我们要进入62招的学习当中，那就是了解孩子接受爱的方式。对，孩子他有他自己的爱的语言的，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一定要先去了解一下孩子他的爱的语言到底是什么。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与孩子倾心相谈，不只讨论他们的行为，同时也要了解孩子对于爱的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62招，了解孩子接受爱的方式。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哈。这本书是盖瑞博士经过多年的总结和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他说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的语言，也就是说每个人对爱的感受力是不同的。那他总结了一下啊，大概有五种哈。这五种呢分别是：第一，精心的时刻；第二，送礼物；第三，服务的行动； 第四，肯定的语言。第五，身体的接触。你看，其实就这简单的五条，就把我们心里面所渴望的那个爱的模式给描绘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啊，有不同的爱的语言。比如呢，对于娟子来说哈，我觉得肯定的语言和身体的接触就是我可能很喜欢的。我喜欢跟人拥抱，我喜欢听到别人对我肯定的言语。哎，这个时候啊，当别人这样对我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的被爱到了。那可能有的人呢，就喜欢专门挪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或者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呢，他会觉得做一些浪漫的事情。所以这类人呢，他就比较偏重于喜爱精心的时刻这一爱的方式。那曾经呢，有一个小孩来告诉我啊，他说，我很喜欢别人送给我礼物，不管那个礼物是什么，我都喜欢。其实你看，这个孩子的爱的语言，他其实就是送礼物。其实礼物的贵重程度与否，他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别人透过礼物向他表达的那份爱。当然还有服务的行动，服务的行动呢，就是说知道对方需要什么，然后呢不等对方开口，就自己主动的提供服务。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呢，他每天就希望他做完饭了之后呢，可以不用再去洗碗，先生如果帮忙洗碗的话，那他就觉得这就是他先生对他最佳的爱的表达方式了。所以你看，每个人对爱的表达方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我们的孩子比较喜欢用哪种方式来表达爱，又比较喜欢用哪种方式来接受爱。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些方式我都喜欢，可是总是有那么一两种是你特别偏爱的。如果你要是会错了意呀，哎呀，其实有的时候有点尴尬呢。比如如果你的表达爱的方式是送礼物，可是孩子喜欢的爱的表达方式是你要花多时间陪他们，那这样啊，就算你将全世界的礼物都买回来送给他们，他们还是感受不到爱的。所以你看，爱对方式，选择爱对方式，选择这个人的爱的方式去正确的表达，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坐下来跟孩子们好好的把这些方式啊谈一谈，问一问他们，哎，如果要是这五种的爱的语言啊，爱的方式，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那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回答你的。然后呢，你也可以告诉他们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你比较喜欢的爱的表达方式是什么，鼓励他们常常用你所喜爱的表达方式向你表达他们的爱。我就曾经受到激励哈，就去问我的孩子，想多一点了解他的感受爱的方式是什么。于是我就问他，这五点当中你会选择哪一点呢，或者哪两点呢？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对肯定的语言和服务的行动会特别的情有独钟哈。他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常常说赞美肯定鼓励的语言对他的话呢，那他就会感受到被爱了。那看来啊，这个表达爱的语言方式啊，是每天都不可缺少的了。而对于我这个喜欢抱抱亲亲的妈妈来说呢，想要给青春期的儿子一个大大的拥抱，还要征得他的同意才行，不然他的反应就是抱抱，咦，不要不要，因为我给错了爱的方式哈。谁让这是我的爱的表达方式呢？可是我要注意的是，我的孩子并不喜欢这样，我不能够把我喜爱的方式强加到他的身上。 虽然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可以抱抱啊。那当我儿子知道了我的爱的表达方式的时候呢，他也会很配合的给我一个大大的熊抱。所以你看，彼此的了解和彼此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对我们所心爱的人啊，我们所心爱的孩子去表达，用他们喜爱的方式去向他们表达爱的时候呢，那个爱的信号呢，他们就接收到了。否则你发送了半天，他们没有接收到你的爱的讯号，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吗？所以彼此好好的了解，彼此好好的表达啊，用对方喜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关爱。好，非常的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盼望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家长们啊，都可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学习里面啊，好好的去把握，好好的去实践啊，这个实践的功课很容易啊，对不对？找个时间跟孩子聊聊天嘛。
这里有爱，有爱是你的天堂，你要见了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谢阳果牧师。过去几天我们看到路加的主导文教导我们很多重要关于祷告的功课。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0:5-13。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祷告的功课。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的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祈求啊，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当时古代的社会，普通的人的房子不大，住一个房间，全家人睡在同一个床上，然后呢，床那边有高了一点，放了一点炭，就是取暖的。当时晚上了，全家人都睡在床上，已经门已经关了，有个朋友来敲门，就说，哎呀，帮帮忙吧，给我一点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从远方到我家，我没有能够摆上给他吃的。对古代社会的人来说，好客接待远人呢，是个非常重要的品格。有朋友从远方来，一定要接待他，一定要把食物接待朋友的。所以他没办法，知道朋友已经睡觉了，但是还要拼命的敲门，情实迫切的求他给他饼吧。那个人很不愿意，但是因为他情实迫切的，就给他所需要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角色，第一个就是情实迫切的人，这个角色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祷告要横切的祷告，情实迫切的不放弃的求祷告，需要我们横切情实迫切的不离不弃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需要横切祷告的勇士，为教会的需要，为弟兄姐妹的需要，为这个社会的需要，为神的福音合场的需要，为这个败坏的世界，为属灵征战的需要来祷告。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单单把一些事情偶尔带到上帝面前，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关心，横切的把各样的事情来祷告。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去祷告会，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家里面横切的祷告，情实迫切的关心的把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个角色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横切情实迫切的祷告。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只有横切迫切祷告，这祷告的自动的得到回应。这个经文好像是这样说吧，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这好像自动的啊，原来是这样吧，祷告这是个自动的，只要努力情实迫切就自动一定得着了，好像我们按一个钮自动的这个门就打开了，这个样子。祷告不是这样的，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祈求得着，我们祷告的对面不是一个自动的门，乃是一个给我们开门的天父啊。这个天父他是慈爱丰盛恩典的天父。十一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鞋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他的人吗？从十一到十三节，我们看到耶稣的一个对比，普通人就是不好的父亲，当孩子来求我们的时间，我们都给他，不会求鱼给他蛇，求鸡蛋给他鞋子，不会的。我们虽然是个不好的人，不完美的人，甚至有些时间是恶人，但是我们的孩子来求我们，我们都会把最好的给他。天父比我们更好，天父他是慈爱丰盛的神，一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刚才第一个故事里面，那个人他已经睡觉了，他已经不愿意开门的，但是因为那个朋友情切迫切的，还是愿意给他所需要的事情。他是个不愿意的人，还愿意给他，何况天父是个愿意赐福给我们，愿意施恩典给我们，满有恩慈的天父呢？在 如此迫切的祷告的对面乃是一个非常愿意非常丰盛充满恩慈的父神，愿意来带领我们。我们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信心得到应允，因为我们有一位慈爱满有恩典的父神。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呢？上帝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上帝是满有恩典的，为什么我们不常常情辞迫切去求他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今天不祷告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忽略祷告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认清楚我们需要这位满有恩慈，我们需要依靠这位大能的天父，我们还是常常靠自己，我们还在我们的世界当中自己太大了，天父的地位很低。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只看到这个世界的东西，没有看到有一位天父在整个世界的事情的背后，所以我们没有去求他。我们的神太小了，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大有能力满有恩慈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到这位上帝面前情辞迫切地去求他，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把世界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第三个功课，我们的天父不是我们所求的就一定给我们，我们所求的所想的不等于我们需要的。最后一句话，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东西不是孩子所认为是好的东西，是作为天父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今天有肉身的需要，有各方面的需要，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神的圣灵啊。天父知道我们需要他自己的灵亲自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保守我们，指导我们，安慰我们，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身体健康，赐给我们心灵的健康。我们祷告没有应允，没有得到我们所求的，不是上帝没答应我们，乃是上帝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所求的，他要把我们真正的需要的赐给我们。有些时间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求的，但是我们要看清楚，去仔细的打开眼睛去看清楚，可能神已经赐了我们所需要的给我，就是圣灵带领安慰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还在等什么呢？我们要马上的到了上帝的面前，父神的面前去求啊，情辞迫切的求，因为知道有一位满有恩典大能的上帝愿意聆听我们的祷告，他要赐给我们真正所需要的，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恒切祷告的勇士吧。阿们。
今天的经文讲到了祷告，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呼吸，我们每天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与他亲近，安静地来聆听圣灵在我们心中微小的声音。神何等的喜悦每一个孩子每一天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将自己的需要，将自己的忧伤，将自己的喜乐，将自己的感恩向我们这一位父神分享。祷告更是要让我们的心意转向神，因为我们这些为神儿女的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知道经历怎样才叫依靠神。祷告就是常常让我们把自己的担子交托给神，让我们的心意，我们的信心
借着祷告可以在主的面前被建立、被坚固。你是一个愿意祷告的人吗？你常常在主的面前祷告吗？你会把各样的重担，把圣灵放在你心中的感动带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向他祷告吗？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是愿意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还是自己按着自己的主张去行事呢？小芳把这些问题带给大家，也是在问我自己，盼望神帮助我们每一个都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心意向神敞开。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小芳也邀请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当你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试着向这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来祷告和祈求，求他的帮助，求他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在祷告当中遇见我们的神。
活在一个时序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心里的彷徨。日光之下寻找暗处躲藏，日光之下尘埃四处飞扬。我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要一束光，心可以不再流浪，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的谎话。活在一个失去的世界，每一天。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